欢迎来到我们新思董联盟 EP27。哦，这一集的话是共享移动车联网篇。好，哦，那从零开始挑战到出海。那本集邀请威摩科技 Waymo Scooter 的 co-founder 好，哦，吴新佩 Jeffrey 好，哦，还有 iPhone Map 食材地图的创办人 Vivian。来跟我们分享 ，OK， 他们算创二代的故事。好，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绍，我是芭比肖瑞宏。那我本身我们家族事业25年来都是供应园区无尘室的客制化设备。那在去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来 COVID-19 来，然后外面的船厂就跟我聊到，就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去数位转型。那其实数位转型其实从数位化到数位优化，它是科技的导入。那从数位化到从数位优化到数位转型，它是商业模式的转型。所以我们前面几集邀请到台湾来自各个领域，像工业物联网还有 AI 的这些新创技术。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数位转型，怎么样去运用新的商业模式，然后去抢占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商机。所以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两位好朋友来分享，因为他们今天来，大家都前面几集都是邀请产业二代来分享他自己在家里面可能工厂的数位转型的故事，或者是直接是新创团队。就是他家族没有事业，就是 OK， 可能他有一些 OK， 毕业了以后，然后就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创业。可是今天我们节目来的这两位呢，我们的这个 Waymo Scooter 的 Jeffrey， 事实上待会我也会介绍他，跟 Vivian， 其实他们都有家族事业，但是他们选择出来新创事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创二代。所谓创二代就是他有家族事业，但是其实他们家族事业可能都是还有在经营，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然后 OK， 他们自己出来创业，然后也是就是挑战一番就是新成就。那接下来时间就邀请每个周一晚上跟我来主持的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老师，欢迎你。
嗨，芭比，嗨大家，我是中华亚太智慧物联发展协会理事长裴友恒。我协会的宗旨是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协会本身有一半成员来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的校友。我本身是使用 AIoT 做数位转型方面的顾问。AIoT 是人工智慧结合物联网。我也是香港大学中国商学院商业策略与数字化转型学程的讲师。我 AIoT 或 IoT 的书出了6本，其中3本是数位转型方面的。各位看到我的头像是去年11月我出的新书 AIoT 数位转型策略与实务。这本书是将我 AIoT 数位转型的讲课与辅导、新产品创新流程辅导与教学的内容转化成书籍，希望能够帮上是一位企业数位转型。好，谢谢芭比。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再介绍威摩科技 Waymo Scooter 的 co-founder 吴新佩 Jeffrey， 欢迎你。
Hello, Bobby. Hello, 大家好，我是 Waymo Scooter 的创办人 Jeffrey 吴新佩。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新思董联盟的创新长 iPhone Map 的创办人 Vivian。
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Vivian。iPhone Map 是一个就是针对餐饮业者跟食材供应商的媒合平台。那我们协助就是所有要找批发量跟批发价的这些业主能够快速然后精准的对接到合适的供应商。那平台可以提供报价媒合，那后续还有订购的功能。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们就欢迎今天的第二位guest speaker, 就是优势科技 U-Space 共享车位的创办人 co-founder 宋杰仁 Alan, 欢迎你。
谢谢，大家好。那个不好意思，因为 我这边有点 delay, 我还在地主这边谈土地所以有点抱歉就是。
OK,
U-Space 这边就是负责共享车位，让你的土地你的车位在闲置时段可以释放出来，让大家有更便利的停车空间，然后我们也改变了大家停车的方式。 好，谢谢 Bobby， 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们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好，就是前半段，好，我跟 Vivian 会来问 WeMo Scooter 还有 Uspace 的 Co-founder， 好，他们创业的故事。那首先呢，就是我先跟我的好朋友 Jeffrey 来聊聊哈。Jeffrey， 其实现在其实一般我们大家就是像我们新送联盟啊，就是 OK 300多位好朋友嘛，其实大部分都是接家族事业接班的二代，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想，可以怎么样去数位化、数位优化到数位转型？可是我觉得我其实很佩服创二代，也就是说他有不错的这个家庭背景，好，然后还有学历，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重点是他出来闯出一片天，然后重点是当然一定要成功哈，我们才叫创二代。那Jeffrey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也是星光集团的第三代，那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为什么你想要从家族的集团然后走出来，然后来开创自己的事业，然后来打造这个共享好摩托车 WeMo Scooter？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欢迎 Jeffrey。
谢谢 Bobby 哦，刚刚突然发现我忘了介绍一下我的公司，我现在补上哦。其实说那个共享机车，我宁愿把它叫做这个电动机车即时租借服务哦。它跟其实 Uspace 很像，其实就是我们让本来一个不能被承租的东西，以前有可能以往都是用购买的方式去使用它，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成用租的。哦，所以你想象说以前你要买一台机车才能使用它，我现在让你可以在50块以内就可以去使用它，每一次每一次的使用。哦，所以我其实简单来讲，这个我们把那个以前要购买的模式改成以租代买。哦，那芭比刚刚问到说我是为什么创业，这个故事可能跟芭比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虽然说芭比这个提到我是创二代，或者说我离开了家族事业。事实上我从来未踏进去过家族事业。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其实自己的生长背景，当然我在台湾长大，但是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离开台湾去到美国。那我在美国也待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大概13年左右。所以其实等到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已经大概30岁了。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麦肯锡任职。所以我从在美国，哦，对不起，我刚刚漏掉的是我在美国其实是在做工程师，我那时候在 Intel 这个当产品开发工程师，哦，那之后去念了一个 MBA， 然后回到台湾去在麦肯锡就职，所以其实我对我来说，我不是一个所谓的为什么要离开家族事业，而是说我从我想要离开麦肯锡的时候开始思考说，哎，我能够在台湾这片土地，我要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创造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要为了什么而打拼我的下一个事业。结果遇到了这个一些在这个世代的我们，哦，包含像 Mobile First， 像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像 Circular Economy， 这一些当然都是 Buzzword 嘛，都是一些比较大趋势正在发展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那时候团队就想说，我们结合这些崭新的趋势，哦，然后我们来做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其实台湾这边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这个人才也好，或者是这个创意也好，哦，那我们如何在这边去催生出我们本土的这种所谓的数位原生代的服务，哦，那是我们那时候开始的契机啦。先简单分享到这儿，看你什么有什么问题。
OK， 好，那我们 Vivian 是不是也要来跟 Alan 来交流一下？
好，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听 Alan 分享，我想今天的主要分享者不管是 Jeffrey 或 Alan， 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个台湾的就共享经济解决行这个问题上面非常知名的新创公司，所以我印象中 Alan 好像有过三次的创业经验，然后我今天想要请 Alan 来跟我们聊聊，这三次的创业经验有彼此好像是不是有一些关联性，那从第一次第二次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对于后来他创这个 Uspace 这个共享车位平台有一些帮助，或是有一些就是一些想法，然后造就他第三次的创业可以这么成功。
好，我觉得三次是完全不同的产业类型，但我相信每一次的创业都会给你人生开启不同的篇章嘛，就是你会在每个阶段 学习到不同的技能，然后最后你会成就你下一个事业有需您的，就说像你必备的一些专才会在你不同创业中会学到。像我第一个创业其实是刚退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刚退完伍，然后那时候从成功里搭车回台北的路上又很热，然后我想说那我要回台北，我要第一个我要去吃冰，吃冰就要吃最好吃的就是哈根达斯，然后那个时候就吃冰，然后那时候其实在当兵当中，因为 当兵会使人变笨嘛，这大家都知道，那那时候就想说我回台北之后我想要自己闯一番事业，又觉得当兵浪费好多时间，后来那个时候想说不知道创什么业，一直在想，一路上一直看风景，然后直到我吃下冰的那一口，因为你知道冰淇淋上面都有一些 topping， 都有一些这个什么果干啊或者是 chips 在那个冰淇淋上面，后来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果干很好吃，那我就想卖这个果干，后来就傻傻的写信到哈根达斯那边看能不能有果干的联络方式这样，然后那傻人有傻福嘛，他就给我这个联络方式，我就联络了果干。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十三年前，那时候脸书下广告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所以那时候把果干从大陆进到台湾之后，就自己做包装，自己做设计，自己做行销，然后开始卖的不错。卖了七八个月之后，原厂就写信给我说，哎，他要停止合作，不给我果干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错愕嘛，因为那时候我人生第一桶金其实卖果干卖来的。然后后来我就追根究底，为什么不给我卖？后来他说他们就发现我的进货量已经比台湾哈根达斯进的还要多了，他觉得这个是商机，他们就回来台湾自己开公司，自己卖果干这样。那我被断货之后，虽然气馁，不过这个也让我学习到就是线上网络行销的一些技能吧。后来也因缘际会认识到了后来创业的伙伴，然后也是因为也是他是我们用户啦，然后同时刚好也是我那个时候女朋友的哥哥，然后也是反正也是很巧，然后就认识到他们在做城市交易，一群很天才的台大人，然后没有钱哦，因为台大才在学嘛，没有钱，但他们很有理想跟抱负哦，怎么去做一个城市化的交易？那时候是七八年前在讲城市交易的这个事情，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赚到第一桶金了，所以我就说好，不然我身上有钱，那你没有技术，我们来合作。后来我们那时候是台湾最大的那个城市交易的平台，然后跟群益跟元大都合作。后来公司就是卖掉，因为卖掉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创办合伙人吵架，因为你知道赚钱的时候啊，人散财聚，人聚财散嘛，所以那时候就赚钱的时候，大家因为利益上的分派就是谈不拢，后来公司决议就卖掉这样。然后那时候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第一个月就赚钱了，因为程式是真的蛮厉害的，然后我们也开课收费，所以第一个月开始赚钱。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哎，那我赚钱开始要投资啊，买房地产还是要买，还是要再做别的创业，还是要卖鸡排、啊？那时候看好多案子，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六日都会搭飞机到澳门去玩 poker，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不然回来台湾开个赌场好了，这样。后来就把这 idea 跟我阿妈分享，然后我阿妈说，那你开赌场，我就把腿打断。然后但就没开了嘛，因为我现在腿还蛮好的这样。那时候就累积了一些资本在身上。那时候因为有一次要去签约，因为那时候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还要做私募基金这样，要去签约，然后找不到车位，就觉得车位很难找。后来看到很多私人车位有链条链起来，就觉得就蛮不爽的。我觉得会创业就是因为想要解决一些事情，所以那时候就那我要做一个共享车位平台，然后后来就毅然决然的投入，然后一投入就是第五个年头。好，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创这三个业。
好，谢谢 Alan 的分享。
OK， 那Vivian， 你要不要继续来跟 Jeffrey 来交流？就是他当时为什么挑选这一个Wemo Scooter 的这一个创业议题？
嗯。 好啊，因为我之前其实听过 Jeffrey 的分享，然后我觉得就是也刚 Alan 提到嘛，其实我觉得做新创都是想要解决一些可能你这市场上的痛点，或者是未被满足的需求。那我们也请 Jeffrey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会想到说是用共享机车，就是电动车这个项目？因为我记得当时可能那时候 Ubike已经有盛行一段时间了，对，那但是在这个机车这一块可能都还没有人去开始来着手执行，那你怎么会想就是从机车作为那个共享平台的开始？
哦，谢谢 Vivian。 对，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报道，其实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说，我在创立 WeMo Scooter 之前，我是不会骑摩托车的。哦，我觉得大家就会想说，哈，你不会骑摩托车，你还创了一个这个共享机车的公司，还说你自己是最机车的人，这个根本说不过去啊。那其实我是觉得说我虽然说不是使用者，但是我看着说这个台湾这个城市的环境，哦，城市的变化，其实因为我一直在常年在国外，但我当然我每一年其实都会回台湾。那我家其实住在这个捷运站的附近，那时候那个我在南京复兴站这边了，哦，所以其实这个站点是这个木栅线嘛，啊，那其实是台湾第一条的这个捷运线的通车，哦，那个时候我就其实觉得说这个一个城市内有多元的这种交通的这种方式啊，尤其是比较累大众运输的，那当然捷运是大众运输啊，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服务，其实是对城市的这个都市规划也好，或是说这个城市的进步，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哦。所以那时候当然就是只是enjoy 这样子的大众运输的这样子的使用。那多年之后回来台湾，我就会一直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的汽机车的数量，虽然说有捷运、有公车、有 Ubike 这么的便利，为什么它没有太多的变化呢？明明其实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新产品，有那么多的跟绿能有关的运具，哦，等等等的，但是其实那个汰换的速度也好，或者说进步的速度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快。因为我都离开台湾十多年了，我觉得说台湾街景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那个车子的数量跟机车的数量反而因为有了，不能说因为有了捷运，但是有了捷运之后它其实还是翻倍的在成长，哦，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这些事情，哦，然后因为这个我本身自己也有这个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啊，就是会气喘啊，会过敏啊等等的，哦，所以这空气污染啊什么其实就是一直在困扰着我。我觉得说台湾明明是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边需要忍受，哦，空气污染，然后机车过剩，哦，使用率非常非常低。那我们的生活形态明明就已经改变了，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这么的富有，或者是说科技这么的进步，为什么在城市的样貌没有特别多的变化？然后才把这些想法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想法把它串起来，也变成说，如果我可以用绿能的交通工具，哦，那当然在台湾就是机车，因为机车的数量惊人啊，2300万人的这个小岛上面有1400万辆摩托车，哦，如果每一台摩托车都换算成这个坪数的话，其实你大概四五台摩托车就占一坪，你就可以想象像我们可以省掉多少多少的这个公共空间，如果机车的数量可以减少，哦，其实就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然后就想到说，诶，如果我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把摩托车租给大家，他可以每一天每一天的去使用它，那其实我们的城市可以空间可以受到缓解，然后我们的污染可以因为我们用电动运具去减少。那当然因为这个机车的数量很惊人，这个市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哦，所以就算我当初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个摩托车，我那时候就开始问很多的人，哦，不只是所谓的亲朋好友，而是我实际上在一开始的公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筹备的阶段，哦，我就找了大概200-300个人，分成不同的 focus group，哦，我们就开始做等于算是 marketing survey，哦，就问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 比如来说，我就问全部都是男性的学生，哦，大一大二生，然后 大三大四生，然后全部是女性的，可能年轻妈妈，哦，然后有可能问全部是男性，然后十年以上的这个骑机车的族群，哦，等等等等等，就开始一直不断的去挖掘说，哎，如果我用一个以租代买的一个方式去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摩托车服务，会不会有人愿意使用？那当然就是答案是肯定的，也才这个造就了今天有 WeMo School 这样子的服务的产生。
嗯，谢谢 Jeffrey 的分享。那我想哦，其实做平台呢，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就是说，平台它可能有两端的这个使用者。如果像是以就是 WeMo 的话，它可能就是它可能要先去跟这个电动机车的这个厂商做一些接洽，还有它设置点的这些接洽。那另一端就是对 C 端这个消费者用户的一个宣传、一个推广。那现在我想要问一下那个 Uspace 的 Alan， 其实我记得你那时候提到过说，其实一开始蛮困难的是要去跟一些就是商业大楼或是一些物业管理公司打交道，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就是透过上什么样的管道去跟他们接触，然后这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就是趣事？
只是没有到趣事啊，要不然就是人不会活着嘛。哎，不好笑，不好笑，不好笑。好，那个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啦。那其实停车以用户来说没什么门槛，因为用户就是我们最好的转换率不在网络上，在现场的看板，其实很 low， 停车就这么 low。 所以这个人要停车，他只要看到看板一个 QR code 给他，他就会下载。所以我觉得停车的用户端其实比较简单，其实困难的其实就是像地主、业者、建设公司或管委会。可是我觉得只要站在用户的立场去思考，你就知道怎么去突破它的门槛。比如说像管委会，你跟他谈共享他都不要，因为他觉得共享是很危险，没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共享变成访客预约系统，我们做一个系统上的包装，名词上的包装，大家就可以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sales key， 就是你的团队、你的公司有没有办法把你的 solution 变成别人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感觉侵略性很强的一个项目。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跟停车场传统业者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讲共享、讲建设公司都已经有开发的方式，不管你要默开还是参加一下什么社，然后可以认识到谁，我觉得那个就是一般的业务开发而已。或者是你有很厉害的股东背景，然后他可以帮你牵头资源。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怎么跟传统业者来合作。对我来说其实一样，我看到传统业者，其实可不可以变成我的通路？其实可以，就像 Uspace 有跟很多业者来串接，把会员导入，然后降低对方的零钱跟发票的库存。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创业也是一样，看到对方的痛点，用你的方案去解决它，没有不合作的理由跟道理啊，剩下的就是分润比例多少钱的差别而已。所以当然对我来说固然每件事情都不容易，但总会有一个方式是对方听得懂，然后对方也想要的解决方案，那双方就可以达到双赢。几乎我出去谈的案子没有不成功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会先做好功课。比如我举例来说，一个管委会他会不会跟你合作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他地下室，去他的公布栏看看这个大楼有没有缺钱，有没有住户之间因为停车的纠纷，有没有少什么东西，经费不足，可以从电梯布告栏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在做情报站的时候其实做的是很深的。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做创业，其实卖得出去最重要。因为很多创业背景是以科技为做导向，那没有业务人员，那其实很可惜。所以我觉得业务才是一个这个做平台，特别是我们这种平台蛮重要的一个根基啦，会回归到这个本质。好，以上分享。
OK， 好，那我们谢谢Alan 的分享。那我们是不是也请裴老师来针对刚刚 Jeffrey 还有 Alan 的分享来做一个 comment。
好的，谢谢芭比。我想刚刚 Jeffrey 跟 Alan 他们共同点就是提到共享经济。当然，我们讲到一个共享经济为什么要共享，其实一定是有某种程度的过多或浪费。那刚刚 Jeffrey 有提到看到满街都是机车，觉得这样很占空间，所以起心动念由这边来做一些出发，然后来做更进一步的整个行动。刚Alan 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这是他的第三次创业，第三次创业其实每次创业都有他的一个更新的一些想法，共享经济也刚好是在这个时候很符合时代的需求，符合原来很多的空间被浪费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很多时候共享的出发点就是一个节约或者说我们杜绝浪费，由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可以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当然如刚刚 Vivian 所言，其实今天能够这样的出发其实就是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出发点那是我的一个comment 谢谢芭比。
OK， 好，那我们感谢裴老师的 comment。 那 Jeffrey 这边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聊一聊，就是目前 WeMo Scooter 的商业模式，还有它未来，因为目前是在台北嘛，那未来有没有想要往其他县市发展，或者是海外来做延伸？好，那我们时间交给 Jeffrey。
是这个，我们其实的确还在创业的蛮初期的阶段哦。对，虽然说已经大概今年是我的第六年创业了，但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话有大概将近7000辆摩托车，那绝大部分的车子其实都在台北跟新北市啦。我们去年的时候才刚拓展到这个高雄去哦，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三个城市，但是高雄那边车子比较少，大概就1000台车子。那当然我们其实是现在的阶段的话是不断的在持续优化我们的营运，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哦，让我们的服务其实是可以实现获利的。其实我们在 COVID 前才刚开始这个在台北市的区域开始实现获利啦，结果就突然疫情就加温了。对，但无论如何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确保以及验证说，其实这一个商业模式是可以赚钱的。那我们才要开始去不断的拓展到其他的县市去，然后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刚好在一个这个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同时也在思考接下来怎么办或者说不是说怎么办而是说接下来除了共享机车之外，我们这套商业模式，或者说我们因为这套商业模式这个营运去产生的一些附加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如何再去运用这一些优势或者说我们建立起的这个护城河，我们如何再去这个拓展到其他的服务，然后用其他的服务去创造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成长或第三个的成长曲线。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尝试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服务啦。那其中一个服务的话也是我们这个大概这个两三个礼拜前开始这个上线的一个，就是也是美食外带的一个服务啊。我们那时候也是在思考说，其实既然我们都提供了我们提供交通工具这样子的服务，那其实这个民众在一个城市这个居住生活，其实你的所谓的有形的需求，除了上下班之外，其实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跟消费有关。那当然民以食为天嘛，大家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这个喝波霸奶茶等等等的吼。那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让你在交通的这个之余，然后去购买这个食物，尤其是你在顺路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大家这个在骑摩托车去上班的时候通常都会买个早餐，然后去公司吃早餐嘛，然后下了班之后如果你一个人住，你通常也都是外食，通常也都是买东西吼，那其实你可以在路上的话就订好食物就去取物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不同的这样子的新的展开的一些服务，一些价值的这个服务去
去提供消费者更多的价值。好，那这也是我们第一个在尝试的这个，我们现在叫它 Wemo Life 的一个服务啦。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可以陆陆续续再去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所以大概是分享说我们现在的商业模式的一些这个变化。
OK， 那Jeffrey 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今天来的这些下面的来宾呢、啊，也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 Wemo Scooter 的这个结构，还有它是怎么充电的？因为目前我们知道 Gogoro 它就是用这个充电瓶的更换。那你们 Wemo Scooter 这个共享机车这个电池的这个能源交换方式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简介一下这台摩托车的结构吗？
摩托车本身的话，我们是跟这个光阳 Kimco 去合作啦，哦，所以它其实有一台这个摩托车。我们当初一开始这个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 Gogoro 都还没有上市，就是这个公司当然已经这个在研发呀、啊，或是说在把他们的第一台车给这个上市前，我们其实就在这个一样是在这个构思我们这个共享机车的服务。那时候找到的供应商就是除了台湾这个雅马哈这个三洋光阳哦，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 Gogoro 哦，但这个一开始的话跟光阳这边就聊得还蛮愉快的，诶，他们会觉得说，诶，竟然会有几个傻小子，对不对？想要靠电动机车，然后去这个拓展市场，然后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听不太懂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我们其实就用我们的技术力去说服了他们哦。比如来说，他一开始以为我们要做的服务叫做 keyless 哦，因为你知道现在 keyless 在车子上算是蛮普遍的啦，有点像是遥控器，你不需要有个钥匙去真正插在这个所谓的车子的这个去转这个引擎嘛，对不对？那当初这个光阳也是在想说，诶，我们要做一个 keyless 的这个的车子，他其实都没有想要共享等等的。那因为我们需要做共享，所以我们才一定要用所谓的你的手机作为钥匙嘛，哦，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第一个 prototype 做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哦，你这个是 keyless 的车子，他们就惊为天人，因为他们那时候想这个 keyless 这个 solution 想了三年，结果他们没有做出来，结果我们大概这个不到三个月就把第一个 prototype 做出来了，哦，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才可能意识到说，诶，这个数位转型这件事情，或者是说 IoT 这种智慧装置好像真的可以成就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哦，所以我们才开始跟光阳这个合作了，哦，那当然这个光阳这台摩托车它本身这个电池也是可以所谓的跟这个坊间这个其他的品牌 Gogoro 也好，或是都是所谓的抽取式的电池，哦，所以其实是不管是消费者或是这个我们的同仁员工，其实是可以把电池拿出来去做充电的，哦，这个我觉得说对共享的这个服务其实蛮重要的，因为也有一类型的车子其实是那个电池是拿不出来的，哦，这个其实包含这个汽车之前也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就是在尝试说，诶，到底是要能够整组电池拿出去更换的，或者是说就是靠充电的方式去执行，哦，那对于共享机车来讲的话，其实充电的时间现在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虽然说很多的这个充电系统都号称说要能够在什么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内把电充到 80% 以上啊，但是其实现在的话那个价格也好，或是说其实真正的商转都还没有做到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有稳定的这个机车充饱电的机车在路上可以骑乘，哦，所以我们是采取这个换电的模式啦。那我们跟你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有点不太一样的是说，因为他们当然因为有这个车厂本身是在卖电动车的啊，比较普及，所以他们可以让他们的消费者也在路上看到有这个充电的这个所谓的充换电的这个柜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去做更换。那我们是选择说我们不要让消费者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比较想要打造的是说，诶，你只要负责骑乘，消费者只要负责骑乘，其他的事情就让我们去处理。 那因为在城市间的这个行动，其实最常普及发生的其实就在三五公里左右啦。那三五公里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机车续航力其实是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可以够满足的。那我们这个人员其实除了说去换电池之外，其实他也是做很多的这个检查的工作，确保说不管是刹车啊或是轮胎这个充气与否啊等等，他会做每一次每一次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查，因为毕竟车子在路上，其实你除了说我们系统有可以监测到一些不管电池的状况啊或是一些健康度，只要能够连上这个机车的这些数据我们都收得到，但是也有一些是无法收到的数据，比如来说可能有一台车子它已经沾满了鸟大便，你完全不知道，然后消费者其实也不会跟你讲，有些时候他们都不会跟你讲，他只会看到说这台车好脏我不要骑，那他这台车可能就默默的就摆在路边摆了三五天没有人知道哦。所以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我们有这个人员去到这个车子旁边，他其实每一两天就一定会到一台车子旁边，然后可以去做这些检查的动作什么的，我们其实也希望说让消费者可以有更所谓的安心的这个感觉啦，然后在使用我们的机车上面，所以我们的采取的模式是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谢谢Jeffrey 的分享。那是不是我们也请裴老师来 comment 一下？那后面的话也交由裴老师来跟 Usebase 的 Alan 来做商模的这个交流。我们欢迎裴老师。
好的，然后 Jeffrey 刚刚特别提到说他的商业模式，其实我本身有些问题也想再问一下 Jeffrey 因为 Jeffrey 刚刚特别提到他的车子在路边停了，那只是说如果路边停然后别人你不能要一两天才去看，那会出现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乱停到一个就是违反规则的地方，你们会立刻知道吗？不然的话可能到时候罚到你们身上啊，这样可能造成你们的商业模式会有一些问题。当你们跟你们的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然后是在你们并不是车厂，可是这是因为如此光阳跟你们的合作，然后呢才造成光阳能够很快的有你们这样的 pattern 呢，很快知道数位的力量，然后很快能够做到数位转型我们常常讲说数位转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适当的 partner 呢，不要什么都自己干，什么都自己干有时候反而就会造成自己在某些地方的盲点比如说你们的就你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就是因为自己是制造商，所以相对的在某些地方的弹性和一些地方来讲就是所谓的不是那么的重视说这种租借的共享的模式他们太在乎的可能只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车子的贩卖尤其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点，他们是选择这样的模式这是我刚刚看到的一点，然后不好只是说我想在问 Alan 之前可能请 Jeffrey 回答一下，然后就是说你们的车子这样子就是居然会有那种别人不愿意去停的地方，可是如果那个停的地方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地方，你们要怎么办？
其实这边的话就可以做到蛮多的不同的技术以及靠数据去弥补的那个方式那技术的话当然其实电子围篱这个技术已经这个行之多年了啦，它其实虽然说是蛮在共享运具开始之后才比较普及一点点，但是其实你就是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可以靠软体的方式去在一个城市里面规划说哪一些区域是这个可以停的，哪些区域是不可以停的，那当然 GPS 的准确度绝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够准的。那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累积，当然你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可能不知道说哪里可以停哪里不可以停我们除了说有可能官方的一些资讯会跟你讲说哪一边的路边停车格是合法的，哪一边的路边停车格不是合法的等等等的，从那个地方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累积了，发现说有些消费者可能会比较高拐，他就开始找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去停车或者是说他固定会停在某一些这个私人停车场里面，或者是说不开放的停车场里面，那我们就会开始变成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去抓这样子事情嘛，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它划成禁停区域， 哦，那以后的话消费者其实就不能停进去。那我们也有规划一些所谓的高风险区域，哦，像消费者常常在这个附近被开罚单，他有可能停的时候是他有一些消费者如果是比较乖的，他停的时候我们顶多就是一个 warning 给他，就跟他讲说，诶，你这个区域是高风险区域哦，你确定你要停在这儿吗？哦，那当然他如果合法的话，他们当然就按这个确认就没事。那我们有发现说，其实用这一招的话的确有吓阻了一些人去这个多三思一下，哎，知道说他可能违停哦，因为这边的话这个开罚单的几率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再去移车啦。那这个但这个其实的确那个裴老师有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会违规，哦，我觉得这是我也不要评论这是什么，很多人就会说啊，这是台湾人的什么性，不是天性，不是，其实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嘛。有些人就不管他的理由是好的或坏的，他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赶时间就没办法一定要违停，哦，等等等的，哦，但无论如何这一个罚单一定是那个人要负责的，哦，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确这个从这个监理单位还不太熟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确有些这个罚单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吞下来，哦，那个是营运初期的时候。那经过我们三年五年的努力，当这个共享机车这个事情其实现在已经不管是各地县市政府或是中央那边都已经蛮肯定这个模式的存在了，哦，现在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谈妥很多的这种措施，其实是很明显的，如果这个我们可以举证说这件事情是消费者的乱停，哦，等等等的，哦，其实这个罚单可以直接转移到这个消费者身上的，所以其实也经过我们蛮多的努力去做沟通，然后去确保说这个算是这个风险吧，或者说这个责任的这个权益是要分配到谁身上的，都现在算的比较清楚一点了。对，大概是第一题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 Jeffrey 刚刚精彩的回答哦。好，那接下来要请问 Alan 啊，其实我们在讲说，其实 Alan 这样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利用啊，就是我们在讲说利用这样的空间啊，共享的空间啊，共享的车位的一个商业模式。然后您特别提到您有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啊，那当然这牵扯到你的整个模式里面，因为你的设备它低成本免电源。然后那还搭配缴费机就可以做。不过您的很有趣就是说，你要免缴费机，这就相当的就是让人觉得说，哎，你明明不是缴了费才能够让它处理吗？又变成免缴费机，是不是可以多分析一下您整个商业模式？还有最后您的数据分析，然后是为了做什么？然后在你的商业模式里面，数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不可以请 Alan 回答一下？谢谢。
对，好，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现在正要去别的停车场透过缴费机缴费，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一下那个缴费机的那个声音，哦，其实蛮好笑的。那我不做缴费机原因是因为一个停车场其实我们看最重的投资成本就是缴费机，一台要50万不是最贵的，而是之后缴费机的 maintenance， 比如说换发票、换零钱、卡币，这些都是缴费机的痛点。那今天我就是要做让用户做到最好的停车体验，是你进场的时候不用缴费机，你离场的时候再成为会员，简单的做绑定，你就可以无感的进出。等于说你一次一次的不方便，我说的不方便就是你要下载 APP， 然后你终身的话你就是可以无感进出我们所有的停车场，所以这个对于用户来说其实是比较好的体验，因为你缴费机排队到最后也差不多一两分钟，你也可以把 APP 做完成绑定，所以我们只要做这件事情，停车场的整个消费的流程就会不一样。那我们跟传统业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今天比如说一个嘟嘟房好了，或是一个台湾联通，今天谁来谁走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车牌。但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用户他的除了车牌号码之外，他的手机、他的 email、 他的 payment，还有他去过哪边停车，他停了多久，我都会知道。那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事情是，就像 Uber， 他最近出了 Uber 的那个 package 嘛，可以送货，可以送餐。 从用户的本质出发，所以我们在每一笔订单，虽然跟停车场业者可能都一样，都是赚停车费，不过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都会累积不同的会员，我觉得这是无价的。只要我开了越多的场地，越多的情境，我未来要做任何事情，比如说我们做租车，我们做洗车，都可以从会员价值里面延伸出不同的商业模式。我觉得这是我们跟传统业者最大的差别。当然早期我们透过一个一个的地锁，因为我们早期都做户外车位、平面车位，现在有个车牌辨识，用手机开关门，所以我们把停车真正落实到手机物联网时代。其实大陆已经走得很前面了，我觉得台湾还停留在蛮传统的方式。大陆没有缴费机的，大陆就是微信绑定车牌直接物感进出。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商业模式，除了更轻量化经营停车场之外，我们打进去停车场也是打不了的地方。哪边？商办大楼比较高级的，需要访客预约的，然后住宅的，然后百货卖场也有跟我们串接。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回到本质，是你公司到底多科技、多系统化、多客制化，去服务你每个不同课程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无所不在，我们从路边一两个车位到大润发，到远东百货，到三五百个停车位，我们都做。因为我们的系统是系统在无形之间，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有一个形体嘛，我们不需要被小飞机绑定，所以也代表着 Uspace 现在在东京跟大阪各有一场停车场，我们也不用小飞机，我用系统收日币，所以我大概是看50年之后的停车市场大概会怎么发展，所以我们从手机 App 出发，更轻量化的去收集会员资料跟数据。最后，数据怎么变现？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大家很多讲大数据、大数据，其实大家就是数据大而已。你说我要怎么变现？我可以举例来说，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过渡期。就是像以 Uber 来说好了，就你在不同的尖峰、离峰叫 Uber， 你的价格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它会有一个就是 rush hour， 它会给你比较贵的费率嘛，其实停车也是，可是传统业者没有人敢这样做，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 Uspace 可以在任何一分钟、一秒钟有不同的报价，在停车市场来说，我可以创造最高的价值。然后我也知道我的白天跟晚上，我可以创造多少的停车费收入，我可以把我空闲的时段用便宜的价格租出去。所以我觉得我在做这一行很重要的事情是，我收集到数据，最终的本质还是回归到我的本业。你知道在美国 ,Airbnb 有一间公司叫 ANDNA, 专门收集日租 Airbnb 的数据。干嘛？卖给地产公司、建设公司、投资人，去告诉投资人说你在这边买这个房地产做 Airbnb 可以赚多少钱。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用他们的数据的。所以对我来说什么广告啊，那都是比较遥远的。对我来说最 solid 的是怎么用那些数据，然后让我可以赚到更多钱。好，大概是这样。以上分享。
好，感谢Alan 还有Jeffrey 的分享。哦，那事实上，其实为什么我常常分享哦，就是台湾的这个传产啊，其实要创造第二曲线哦，就是一定要跟这个外在的新创团队来做合作哦。就像我最近常常分享的哈，就是炎华读懂。何春盛他讲的老树长新芽，好，这个台湾的这个传产，好，不管是你30年或者是一甲子60年，你要在你的传统企业里面，好，去长出新芽，好，那你可以像台湾二代接班，你可以请 IT， 然后自己开始来写程式，可是可能你2年还在 debug， 好，所以如果你直接去跟外面的这些各行各业的这种新创团队直接传产加新创就等于共创，那这样子的话事实上速度是最快的齁。那我们是不是最后时间好再交给裴友恒老师来做 comment？
好的，谢谢芭比。那我们讲说其实就算是共享经济，然后刚刚Alan 讲的很好，就是我的数据能产生什么样的价值，然后我能不能思考是说更久之后而不是现在，因为 真的说的是说我今天有了 APP 就是最好的开门门锁，然后我不要被绑定，不要被限制，而我的一切透过这个 APP 我可以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而这样的数据呢其实可以做的一个是我可以由这个地方的一些状况就是我的数据收集的状况我可以做更多的利用就像刚刚举的 Airbnb 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如果开发同样的东西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刚刚就想到说如果今天 Alan 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同样的数据可能可以看到是一个地方停车的繁华的地方，甚至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可以多开发一些停车地点当然这个也是看分析最后的结果。那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向的分析，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那刚刚 Jeffrey 有特别提到说他有数据可以知道说今天来讲有没有人乱停，但一开始会有些损失，但是慢慢的由电子围篱的角度，然后已经能够慢慢的规范好我们的就是说骑乘的人，当然还是难免会有一些人乱停。那这个的确就是说它是有一些一定会有一些状况，但是随着数据的越来越多，整个商业模式会运行的越来越好，因为这个模型哪些好做哪些不适合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然后就是透过数据的力量。所以我们讲数位转型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的整个想法跟原来出发点的想法，其实很重要的重点是你到底能够运用数据做到什么，然后用数据做到的东西其实跟你原来一开始想的就是说比如说 Jeffrey 刚刚想说他一开始的时候连机车都不会洗，只是一个起心动念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中间我已经想法跟原来想法已经不是那么一样我只是因为我今天我慢慢看到这个数据，我可以做一个很特殊的利用，帮助我让我的整个商业模式更沙里的。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芭比。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这边结束。那待会也欢迎邀请台下所有的这个朋友上来跟我们两位 co-founder 来做交流。那本集新四种联盟 EP27 共享移动车联网篇，威摩科技创办人 Jeffrey 以及优势科技创办人 Alan 精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